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五月十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威胁目前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新意的内涵包括那些信奉乌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很善于运用传统和新兴社交媒体，成功地吸引招募那些之前属于是孤独的狼类型的袭击人士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约翰逊还表示，伊斯兰国这个极端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中东的范畴。他说，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那些所谓的孤独的狼类型的杀手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敦促美国民众要提高警惕，注意周边的动态，但是不要就因此而避开公共场所。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上的宣传鼓励对美国境内的部队官兵和执法人员实施攻击，这是美方关心和担心的。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目前都已经加强了警戒。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不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本星期主持召开的美国阿拉伯峰会。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天说，几天以前宣布计划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谈也被取消。峰会将会在星期三召开，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将造访白宫，星期四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继续进行会谈。阿祖贝尔说，萨曼勒国王将委派纳伊夫戴维出席峰会。他解释说，这次峰会的时间跟也门五天停火以及人道救援行动的时间重叠。此前沙特领导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官员说，这个改变并非是针对任何实质问题做出的反应。叙利亚说，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天没有经过叙利亚的同意，擅自越境前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陵墓，这是公然的侵略行为。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达武特奥卢前往奥斯曼帝国创建者祖父苏雷曼的陵墓，这是严重了违反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这个陵墓位于叙利亚的阿什马地区，距离边界约250米。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还说，这个举动是在土耳其即将举行选举之际进行的宣传活动。韩国对朝鲜进行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表示关注，认为这个事态非常严重并且令人担忧，并且敦促平壤停止研发潜射导弹。朝鲜星期六宣布成功地完成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但是没有透露试射的具体的时间、日期、地点以及射程。对于朝鲜在潜射弹道导弹上的进程程度，分析人士看法不一，并且指出朝鲜的潜艇都已经陈旧。韩国国防部长发言人星期六对记者说，据信朝鲜尚要需要4到5年的时间来研发潜射弹道导弹技术。但是未透露姓名的韩国国防部长的官员 星期一表示，朝鲜可能在2到3年内研制出能够充分运作的弹道导弹潜艇。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Have One Chil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有一个孩子，内容主要谈论家庭成员，重点学习动词 to have 和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词句。
A teacher,
教师，这个词的拼法是 T E A C H E R.
A school,
学校 S C H O O L.
Teacher of the year,
本年度最佳教师。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job and family.
我们准备谈谈他的工作和家庭。
I love teaching.
我很喜欢教书。
He loves his teacher.
他很喜欢他的老师。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介绍今天要采访的嘉宾。
Hi, Cathy.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Just great.It's a beautiful day, isn't it?
Yes, it is a beautiful day.
Who's our guest today?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He is Teacher of the Year at his school.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job and family.
His job and his family?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 hope so.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我们就要采访Richard Chen, 他是一位教师，已经结婚。刚才 Cathy 已经谈到他是本年度的最佳教师。从下面的采访中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名字叫 Jason。 我们先学习一下这次访谈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Child,
孩子，这个词的拼法是 C H I L D
Boy,
男孩 B-O-Y.
Girl,
女孩 G-I-R-L.
Wife,
妻子太太 W-I-F-E.
Son,
儿子 S-O-N.
Daughter,
女儿 D-A-U-G-H-T-E-R.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我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I'm married.
我已经结婚。
I have one child.
我有一个孩子。
He's 5 years old.
他五岁了。
He's in kindergarten.
他已经上学前班。美国学童上小学一年级以前，一般都要在学前班就读一年。下面请听 Cathy 采访 Richard Chen.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Good morning, Mr. Chen.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Please call me Richard.
Okay, please call me Cathy.
Okay, Cathy.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Richard,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Jenny.
Jenny?
That's right, Jenny. She and I both come from Hong Kong.
Thank you, Richard.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Richard Chen and his wife are from Hong Kong to the United States. Let's listen again.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Good morning, Mr. Chen.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Please call me Richard.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Okay, Kathy.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Richard,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Jenny.
Jenny?
That's right, Jenny. She and I both come from Hong Kong.
Thank you, Richard.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I'm married.
I'm married.
I have a wife.
I have a wife.
Her name is Jenny.
Her name is Jenny.
I have a son.
I have a son.
His name is Jason.
His name is Jason.
I'm married.
I'm married.
I have a wife.
I have a wife.
Her name is Jenny.
Her name is Jenny.
I have a son.
I have a son.
His name is Jason.
His name is Jason.
听众电话，听众打电话来问 Richard 有没有女儿。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He's married and has one son. Richard, some of our listeners have questions for you. Let's take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achel. I'm from New Orleans.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I have three daughters in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I have one child, a son.
I see. Does your boy go to school?
Yes, he does. He's in kindergarten.
Does he like school?
Yes, he does. He loves his teacher.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Richard Chen 有没有女儿呢？我们再听一听这段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He's married and has one son.Richard, some of our listeners have questions for you. Let's take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achel. I'm from New Orleans.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I have three daughters in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I have one child, a son.
I see. Does your boy go to school?
Yes, he does. He's in kindergarten.
Does he like school?
Yes, he does. He loves his teacher.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Are you married?
Yes, I am. I'm married.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I do. I have one child.
Do you have any sons?
Yes, I do. I have one son.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 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Email.
电子邮件。Richard 还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所提的问题。Richard 说，他的妻子是模特儿，长得很漂亮。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Beautiful.
漂亮，美丽的。
Beautiful. Tall.
身材高的。
Tall. She's a model.
她是模特。
She's very beautiful.
她非常漂亮。下面我们就来听 Richard 是怎么说的。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k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chard, he has a question about your wife, Jenny. His question is,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odel.
Really? Is sh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very beautiful. And she's very tall.
I see.You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fami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I really had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k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chard, he has a question about your wife, Jenny. His question is,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odel.
Really? Is sh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very beautiful. And she's very tall.
I see. You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fami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I really had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answer.
现在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先由 Max 提问。听众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是怎么回答的。
Is Richard a doctor? No, he isn't. He's a teacher.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e's married. Is his wife beautiful?Yes, she is. She's beautiful. Does he have a daughter? No, he doesn't. He doesn't have a daughter. Does he have a son? Yes, he does. He has one son.
Daily Dialogue at a Party,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社交聚会上第一部分。内容是两位朋友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的谈话。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他们的对话。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对话开始，一位男士说
Ooh, who's she?
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位陌生的女子一定很吸引人。那么，另外一位男士，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结婚了吗？我们再来听一听。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Really?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Ooh, who's she?
Oh, that's Tina Harrison.
Is she married?
No, she isn't.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上星期的每周一问题目是，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这星期我们要提供答案。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what language do they speak? Are you ready?
Okay.
Here's our first language.
Je m'appelle Pierre. Je parle français.
Okay, Kathy, what's your answer? What language does he speak?
Je parle français. Je parle français. I guess French. He speaks French.
That's right. He speaks French. Okay, language number two. The question is, what language does she speak?
Me llamo María. Hablo español.
Okay, Kathy, what do you think?
Can you play it again, please?
Sure.
Me llamo María. Hablo español.
Oh, I know. She speaks Spanish.
That's right. She speaks Spanish. You speak Spanish, don't you, Kathy?
That's right. I speak Spanish.
Okay, here's the last question. What language does she speak?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Лариса. 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Let's hear it again.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Лариса.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Okay, Kathy, what language is it?
I'm not sure. Is it Russian?
Yes, you're right. She speaks Russian. Very good.
Thank you. This is fun.
这几个问题中，第一个人讲的是法语，第二个人讲的是西班牙语。第三个人讲的是俄语。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我们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以后，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Are you married? Okay, thank you.
Max 问，你结婚了吗？听到你的答案。Max 说：“谢谢。”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要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我们重点学习了谈论家庭成员，用动词 to have 表示有什么。例如，我有一个孩子。
I have one child.
我们还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形容词。首先是 Kathy 和 Max 的对话，介绍他们要采访的嘉宾 Richard Chen。
Hi, Kathy.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Just great. It's a beautiful day, isn't it?
Yes, it is a beautiful day.
Who's our guest today?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He is teacher of the year at his school.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is job and family.
His job and his family?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 hope so. Good morning, Mr. Chen.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Please call me Richard.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Okay, Kathy.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Richard,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Jenny.
Jenny?
That's right, Jenny. She and I both come from Hong Kong.
Thank you, Richard.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Richard Chen 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Rachel. I'm from New Orleans.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I have 3 daughters in my family. Do you have any daughters?
No, I don't have any daughters. I have 1 child, a son.
I see. Does your boy go to school?
Yes, he does. He's in kindergarten.
Does he like school?
Yes, he does. He loves his teacher.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下面是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k in San Jose, California. Richard, he has a question about your wife, Jenny. His question is,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odel.
Really? Is she beautiful?
Yes, she is. She's very beautiful. And she's very tall.
I see. You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fami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I really had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请保姆。Kathy 主动提出可以帮助 Max 照看小孩，这样 Max 和他妻子就可以一块儿去看电影。这里我们将学到
I'm free tonight.
我今天晚上有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
Okay, we're off the air.Good show, Kathy. Max?
Thanks, Larr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evening, Max?
I'm not sure. My wife and I were thinking of going to a movie, but we don't have a babysitter.
A babysitter? I'm free tonight. I can babysit for you.
Oh, no, that's too much trouble.
Oh, no, it's no trouble at all. I love children.
Really? Are you sure?
Yes, really.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What time should I come to your house?
Well, how about 7:30?
That's fine.
Okay.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My pleasure.
请注意 ,Kathy 说
I can babysit for you.
意思是我可以帮你们照看孩子。这里的 babysit 是个动词。向别人表示感谢可以说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意思是真的太感谢你了。你可以回答 My pleasure. 很高兴为你效劳。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Kathy, Max.
Thanks, Larr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evening, Max?
I'm not sure. My wife and I were thinking of going to a movie, but we don't have a babysitter.
A babysitter? I'm free tonight. I can babysit for you.
Oh, no, that's too much trouble.
Oh, no, it's no trouble at all. I love children.
Really? Are you sure?
Yes, really.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What time should I come to your house?
Well, how about 7:30?
That's fine.
Okay.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My pl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威胁目前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新意的内涵包括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很善于运用传统和新兴社交媒体成功吸引招募那些之前属于孤独的狼类型的袭击人士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约翰逊还说，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中东的范畴。他说，在这一新的形势之下，那些所谓孤独的狼类型的杀手随时有可能发动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敦促美国民众要提高警惕，注意周边的动态，但不要因此而避开公共场所。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上的宣传鼓励对美国境内的部队和官兵以及执法人员实施攻击，这是美方关注和担心的。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目前都已经加强了戒备。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天表示，在穆斯林居住社区内具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实际上说话的分量可以比政府的话还重，因此穆斯林社区内需要有积极的声音发出。他同时强调，伊斯兰教本身是爱好和平、重情义的，全世界有16亿穆斯林人口，而伊斯兰教的本意同伊斯兰国所宣扬和宣称的完全是两码事。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不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星期主持召开的美国阿拉伯峰会。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天说，几天前宣布的计划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谈也被取消。峰会将于星期三召开，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将造访白宫，星期四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继续进行会谈。阿祖贝尔说，萨勒曼国王将委派纳伊夫代为出席峰会。他解释说，这次峰会的时间与也门五天停火以及人道救援行动的时间重叠。此前沙特领导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官员说，这一改变并非针对任何实质问题做出的反应。叙利亚说，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日不经叙利亚同意擅自越境前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陵墓，是公然侵略的行为。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达武特奥卢前往奥斯曼帝国创建者祖父苏雷曼的陵墓，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这个陵墓位于叙利亚的阿什马地区，距离边界250米。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还说，这一举动是在土耳其即将举行选举之际进行的宣传活动。朝鲜半岛方面的消息，韩国对朝鲜进行潜射导弹试射表示关注，认为这一事态非常严重并令人担忧，并敦促平壤停止研发潜射导弹。朝鲜星期六宣布成功完成潜射导弹的试验，但没有透露试射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射程。对于朝鲜在潜射导弹项目上进度的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指出朝鲜的潜艇都已陈旧。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世星期六对记者说，据信朝鲜尚需4-5年时间来研发潜射弹道导弹技术。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天抵达古巴，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法国元首。奥朗德在哈瓦那国际机场受到古巴外长以及其他古巴高级官员的迎接。他说，我今晚来到古巴心情非常激动。奥朗德计划星期一会见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刚从意大利返回古巴，他出访期间在梵蒂冈拜会了教宗方济各。波兰星期天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站出口民调结果显示，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得票位居第二，得票最多的人是保守派候选人杜达。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尼泊尔在4月25号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500人丧生，世界各国赶赴救援，但同时出现了政治力的介入。首先是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政府派出的救援队，这被外界解读为尼泊尔受到中国压力。接着中国政府要求尼泊尔政府不准让印度的救援队进入某些省份，中国承诺提供3200万美元的援助款，而印度呢，则是承诺了1亿美元的贷款。为何中国此时要趁赈灾来扩展自己的外交实力呢？中印为什么对争夺尼泊尔的影响力，而这对于亚洲的地理战略又将有何影响？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专任教授林若愚教授，林教授呢将通过电话从新北市参加节目讨论，我们还正在跟他连线之中。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欢迎陈先生。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先请问一下奎德兄哈，我们看到说第一个这个跟政治有点相关的话题，就是从这个台湾的救援队被拒绝的时候开始。那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外交部的次长高振群呢，在台湾立法院当中说要质询的时候说，他说有些国家会为了避免麻烦跟台湾保持距离，那这个大家的解读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麻烦指就是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愉快。那不管是说尼泊尔政府自己本身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中国政府有特别的指示或介入，但是尼泊尔这样拒绝台湾的救援队是不是有政治的考量？那你觉得中国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压力是不是在它背后考虑的原因呢？
这个显然是，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基本上各个国家对尼泊尔赈灾这个事情，如果是说任何国家受到了某种阻碍的话，我想主要来自中国人，特别是台湾，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肯定是受到了某种中国政府一间接的或直接的压力，然后产生了这种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我相信这个做法是不人道的东西，而我们也对台湾的那个同胞的这种同情，那个人道之心也表示一种赞赏。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淡江大学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林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话题说这一次这个尼泊尔的赈灾，我们第一个看到跟政治有点相关的就是尼泊尔的政府呢拒绝了台湾的政府派出的救援队那当然外界解读这个跟中国这个政府的压力有关系。我们知道台湾本身也有台湾的旅客受困在尼泊尔，那尼泊尔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其实不大人道呢？
我相信是绝对违反那国际的人道主义跟救援嘛。那个在黄金时间呢，最重要是要把人命给救出来，然后你考虑东考虑西，而且还是受到政治的很大的压力，我想这是不太恰当的啊。我想这个是非常明显，大家都可以理解是非常不人道的不恰当的行为。
是，那林教授我想请教，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台湾外交部的这个反应就是认为自己好像已经默认说的确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么尼泊尔会受到这样子压力，其实台湾方面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政府方面也提出抗议呢？
我相信他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还会想到这个政治因素，一定是平日就是日常生活就无时不刻就是中国给很大的压力，所以即使是在非常国家遭受很大的急难天然灾害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子，中国也知道，台湾也知道，还有尼泊尔政府也知道，就是要把中国因素排除掉，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那奎德我想接着请教你说，我们知道其实尼泊尔本身内部也是有毛派这样子一个政治势力所以说他这个尼泊尔本身的政界跟中国的政界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受到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尼泊尔因为它地缘政治的关系嘛，它就在中国的南面，当然印度也在它周围，所以说它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位置，而且中国过去对尼泊尔的影响也蛮大的，没有毛派的势力。当然最近些年来据我所知，中国政府直接的介入毛派的力量这个恐怕是不是太大，但是它长期存在这个因为中国的影响毛派的势力。而最近些年大家知道尼泊尔有重大的一些政治变化， 从2006年开始那个君主制开始产生动摇，毛派开始是拒绝要想拒绝停火，后来是参与了这个整个的政治过程，到了2008年最终正式成立了，就废除了君主制，正式成立了一个尼泊尔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本来我们大家认识毛派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介入了政治，进入了选举政治，同时他也获得了相当多的选票，30%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活了多少，他能够真正的进入选举政治而不是在进行武装斗争，这还是一个正面的进展。本来尼泊尔本来是从2008年我觉得是走上了比较正面的发展的道路，尽管前面有非常多的纷争，包括阴谋争辩等等等等，但到2008年有相当重要的正面发展。但是这次遇到重大的地震灾害，我们觉得非常的同情和表示很大的遗憾。
那奎德，你看你觉得说这一次这样子的中国势力再度在尼泊尔扩张，对毛派是不是会再更加的增强？那么你们知道中国现在在打算要把这个所谓的青藏铁路再延伸到尼泊尔的境内，这个会更加大这个中国的经济对尼泊尔的影响力。所以这次震灾之后，是不是尼泊尔的政治会更加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
我想有可能，当然要看这个震灾的过程，中国在中间用了多大的力量，参入了多大的影响，也包括印度，特别是印度，也同时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印度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因为印度毕竟和尼泊尔是接缘最多的地方，而且他们尼泊尔的信教有88%都是印度教，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构成啊，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是对尼泊尔的正面发展，而且它的语言现在也是，虽然尼泊尔有很多使用很多语言，尼泊尔语是主要的语言，但是实际上英语现在已经越来越占上风，所以说将来尼泊尔在整个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好，甚至大的国际格局也好，我相信它还是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和印度互相之间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地区。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林若宇教授，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所谓这个印度方面的这个一个影响力啊，但是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尼泊尔的媒体叫尼泊尔电讯报的报道，他说呢，说中国政府要求尼泊尔政府不准让印度的救援队进入这个尼泊尔的某些省份，而且不准印度的飞机飞越中国的领空来进行救灾。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对尼泊尔政府做出这样的要求？是否就是要把印度的影响力排除在外呢？
是啊，我想那个中国政府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解读哈，就是中国大陆还是利用赈灾这个方式要推动它，或者更加强中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还有这对邻国的小国还是要加以影响。因为长期以来呢，这尼泊尔受到印度的影响是相当大，那么尼泊尔来说，那个印度跟中国是他两个邻居，也是两个最重要的外交的对象。那过去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在贸易啦、投资哈，长期以来，这印度都是比中国多很多的啊。那作为这个内陆国家，尼泊尔它的运输、它对外的出口，事实上都是靠印度的加尔各答岛，它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可是最近几年来有改变了，中国哈、透过各种关系，然后比方说有很多的贷款，那比方说投资哈、近年来就增加很大，过去几年投资是超过所有。超过印度，也超过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在尼泊尔投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他又这个北京又答应哈、要1.45亿美元哈、要帮助尼泊尔做这个从中尼边境到加德满都的公路还有基础建设。那除了公路以外，刚刚您说的铁路要从西藏的日喀则延长到这个尼泊尔，同时哈、要把这个部分哈、来好好的研究。我想中国大陆就是扮演一个圣诞老公公的角色，就是不断的输出他的投资跟他的财富哈、来这个希望在大国的角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之后呢，是印度和中国率先派出了这个搜救队啊。
对。
那
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呢对中国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除了这个水资源方面非常丰富，然后其他的那个战略意义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当然尼泊尔这人们有时候称为尼泊尔是世界的那个水塔，就是它因为它那个是很多积雪最后化成很几条主要的河流流到各地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争夺的。比如说我个人比较特别关注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或者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西藏，大家知道西藏和那个尼泊尔是接壤的，西藏的过去的藏民包括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这么多人逃亡出中国的压迫，通过的主要通道是经过尼泊尔，然后到很多人到了印度，但是实际上还有现在都还有很多通道都是通过尼泊尔到印度，甚至很多人也留在尼泊尔。而现在中国越来越加大了对西藏人的一个控制和迫害，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中国的对尼泊尔的控制越来越加紧以后，当地的西藏人要通过尼泊尔到印度去学习佛教，学习等等等等，本来是还是有比较多的通道的，是不是会越来越少，对西藏人将来的生存命运是会越来越受到某种阻碍，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个人更担心的。当然很刚才说的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他和印度中国和印度在争夺他的地缘影响力，这个是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更关心西藏的那些流亡者，说实在的这个尼泊尔的地位现在岌岌可危。
这期归德兄您提到，我想到上个星期我们这个有专访了这个来自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格桑坚参先生啊、那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尼泊尔震灾之后，其实在达兰萨拉的方面也非常的关注留在尼泊尔的藏人的权益。
是
那他说有很多的藏人在当地也是受灾了，所以所以你看到会不会说以后从西藏就没有办法再透过其他途径？
我就是怕这个事情现在恐怕还没有完全断。但是如果是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包括军事上的压力，使得这条通道越来越断掉了。因为这些年来从59年开始，这些年实际上一直有藏人通过各种方式到外面寻求他的那个传统的恢复、传统的生长传承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被掐断了的话，对于西藏人的生存状况是更加不堪了，因为现在西藏人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严重的打压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林若愚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说各方现在在这个尼泊尔做政治上的角力，所以到底尼泊尔它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它对中国对印度的两边的重要性又各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看到尼泊尔事实上在亚洲地区它的战略角色越来越严重啊，特别是刚才也提到的中国想要影响邻国，然后那个西藏它的未来以及这个重要的尼泊尔的生存，事实上都受到全球各地的关注所以那个尼泊尔的战略重要性我想事实上是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个两国之间，中国跟印度在争取尼泊尔的这个优势的时候，各自都有结盟国家像日本的安倍首相也不时的就向尼泊尔释出善意，那么印度更是也是给予种种的这次的人道救援也是很快速的赶快冲过去帮忙，那当然美国跟那个巴基斯坦也不在话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震的情况就是更加的让大家知道，你看那不丹有70万人，中国尚且不放弃，何况是有3000多万人的这个人口的尼泊尔，所以我想实际上就是不只是在这个宗教上实际上跟印度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是基本上是80%以上的信印度教的人口，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那它的重要性在未来只有更加重不会减少。
是林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习近平最近也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就叫一带一路， 那么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两条路线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尼泊尔的、嗯、也没有经过印度的北部的地区，那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嗯、所以对于中国来讲，这次的赈灾是不是就是它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填补这个真空呢？
我相信这一定的。那个事实上在今年哈3月17号，那刚好是那尼泊尔跟中国建交60周年嘛，那3月17号而且签署一个叫做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那事实上那个李克强跟那个习主席哈习近平主席一直提出来一带一路，就是要把尼泊尔也包括进来，所以现在也是一再的强调一带一路也要跟尼泊尔合作，所以也不能够说是真空，即使过去是有真空地带，现在呢也是要透过这一次赈灾，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合作方式哈，希望扮演一个怎么样，就好邻居啊，那个患难与共啦、啊、这个休戚与共的这个邻近国家，然后我是好兄弟好伙伴，然后一带一路要来帮助你，所以他还跟美国来争取像是这个救助的金额也要比美国多了100万美元，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实际上中国大陆哈是不会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的，特别在一带一路跟亚投行这个部分。
谢谢林教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多国利用尼泊尔的地震暗中角力。我们接下来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至于对尼泊尔的地震，这是人类的共同灾难，不管美国中国都施以援手，所以我想这个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大国都是应该做的，就至于说谁支援的多一点谁支援的少一点，这根据国情国力所不同，所以说我认为呢是根据国家的形式说中国给予尼泊尔的支持，这也是完全符合这个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且中国遭受灾难的时候别的国也对中国进行援助，所以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想能够达到共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陈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河北张先生发言，另外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媒体呢称说这次中国能够迅速的援助尼泊尔，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中国一直许诺要积极的参与整个这个亚洲地区的事务。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援助这个赈灾有没有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呢？
我想援助本身应该给他一个 credit， 还是他是有正面形象的，中国政府这是比较积极的输出了很多人员和钱财等等，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应该给予积极赞助，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有几项措施是应该批评的，就是说援助就是援助，你就加大力，不要设立很多限制，比如台湾的救援队施加压力不让他去，比如不准印度进入尼泊尔的某些省份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是不应该做的，援助就是援助，你就是要做人道主义，不要做这些在政治上考量很多的而且是伤害尼泊尔和印度人的感情的这些事情，包括台湾同胞的事情。
是，那我奎德兄如果要先请教你，我们看到说除了中国用政治上的影响力之外，它也有很多军事上的这个援助的措施，我们看到他说在这一次他中国的军机各自从成都还有这个昆明来运送这个中国的军队前往尼泊尔来说进行救援，那么呢还利用中国的卫星来探测这个灾区来提供相关的数据，但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等于尼泊尔整个的地理环境地的情况都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军事的侦测底下，那是否以后让中国的军事优势能够在尼泊尔能够取得这个在尼泊尔方面能取得中国的军事优势？
他当然他会利用这个机会扩展自己在对尼泊尔的某种军事存在或者是军事侦探，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关于尼泊尔的军事存在，我估计中国我们相信很多材料表明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多的力量使在这方面，包括军事上，因为它和印度的关系等等，所以尼泊尔肯定不是一个所谓的隐秘世界，肯定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的长期监控之下的一个世界，现在也许是更加强了而已了，就是说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改变。
是，那林若雨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军事在这一次的这个赈灾引发的一个效果，我们知道其实印度方面一直每一年都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许多的资金 人员、物资、训练等等的，还有装备给这个尼泊尔的军队。但是呢，你也提到说，最近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已经大幅的超过了印度了。你觉得在中印在尼泊尔的一个角力呢，一个角逐，是不是中国会获胜呢？
我想中国，一定是希望能够把它在南亚的势力能够凌驾印度，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引起这个区域的不安全。那么这个两个霸权在那儿，所导致的是一种竞争、一种角逐的状况。小国呢，像这个尼泊尔或不丹或是孟加拉附近，都是会受到斯里兰卡，都会受到，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好处，比方说很多的贷款、很多的建设基金。但是坏处也是很大，就是你总是担忧着，这个两只大象，不管你跳舞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小心把它踩到，或是让它这个动荡不安，受到两边的大的力量的挤压，那所以这个对区域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很大的不稳定的力量。
那林教授，我想今天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纽约时报》也曾经评论过这样子的关系，他把尼泊尔形容是这个夹在两头大象之间的老鼠哦。那您刚才又多提到了好几个例子，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孟加拉、不丹等等的小国。对这些小国而言，夹在中国、印度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自处、怎么生存比较好呢？以免说两边都讨好，还是说到时候变成两面的不讨好？
我想，基本上都不要去这个特别去依附哪一边是最好哦，就是保持一个灵活的一个方式哦。那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东协国家是做得不错的，就是它都是很团结一致的来，然后尽量不选边。跟大国之间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比较良好的、比较友谊的态度哦。那当然，这大国力量很大，小国很小。然后这几个国家如果可以稍微团结一点，或是有一些共识就不会让大国牵着鼻子走。那这样的话，也是对于这些中小型的国家，也在外交上更灵活、更加的这个独立。更加的自主，不必依附大国，我想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客观的、中立的、维持平衡的，然后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这对小国是有帮助。
好的，谢谢林教授。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湖北的张先生，
对，
请讲。
对啊，对啊，嘉宾好。这个中共啊，他历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说很有那种小家子气的，而且说是防人之心的那种小人之心。他的不仅是在非洲啊，在那个小国家，他都是伸援手，当时伸援手他不是白伸的，他都是肯定要附带一些是政治条件的，他主要是附带政治条件。然后像尼泊尔这个地方嘛，他没有什么经济太大的利益嘛，是吧？他主要是附带政治条件嘛，在国家拉着小朋友嘛，所以说这个小朋友的他是必须要扔的。他这个这次的话，地震之后的话，中国出动了很多部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那个里面就是很有蹊跷的。假如说我听你们说这个很多尼泊尔很多省份是不能进去，那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做的不对。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陈先生，我们刚才也听到湖北张先生这个发言啊。另外我也看到，就是2014年呢，中国是首次超过印度，成为这个尼泊尔最大的投资国。对，那中国的很多这个工人啊、工程师进入尼泊尔也是修建铁路啊、修工厂、修道路。另外，他们还计划再建一个大的这种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那中国自己觉得说，他们在尼泊尔的这个战略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在近期内。我们可以看到的近期内的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中国是会在这方面是比较占上风，但是从长远来看恐怕未必。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这尼泊尔也是我们世界上最三个大宗教之一或者几个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佛祖的诞生地方，它实际上还是各个国家过去的宗教界的话，就是源远流长，包括中国唐朝的玄奘，大家都做十几年，所以它这是有非常浓厚的、非常深厚的宗教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大家知道是非常平和的，就是不具有对外扩张性的等等。我想这些长久的因素还是会在这个地区慢慢产生作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趁着尼泊尔赈灾大展影响力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专访魏京生，请他谈即将到来的六四纪念日，欢迎您准时收看。
对，也欢迎大家到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安逸，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